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操练敬虔圣洁，学习传道侍奉，求主装备悦纳使用，奋力传扬，同心建造中国教会。
良友圣经学院基础课程，
侍奉装备。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侍奉装备第十课。今天还是有童真牧师在我们当中为我们讲述圣洁系列。今天他要讲解的课题是炼净生命当中的人际相处。
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分别为圣献我主，委身教会蒙恩福。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听众朋友，良院的同学们，你们好，我是童真。今天我们的课程来到第十课，人际相处。为什么要圣洁呢？其实在前面我们已经讲了很多，但是为了提醒我们每一位同学，还是要再讲一次。为什么要圣洁呢？因为神是圣洁的，属他的人也要圣洁。我们知道我们这些属他的人必须要圣洁。在整个旧约的系统里面，有一段记述相当重要的，那一段记述奠定了神子民的身份和使命，以及神对属他之民的期望。那段经文记载在十九章出埃及记十九章，在西乃山上，神与以色列人立约，他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这立约的宣告是神圣严肃的。对今天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来说，也有同样重要的含义。出埃及记十九章五到六节带出了两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就是神是圣洁的，圣洁的神呼召我们，这些属他的也要圣洁。第二点，我们生命圣洁了，就可以预备见证神，宣告全地是属神的。在新约彼得前书二章九到十节呼应了出埃及记十九章五到六节的精神。彼得前书二章九到十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 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为什么要圣洁？刚才已经讲了，第一点，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属他的人也要圣洁。第二大点呢，就是侍奉的人更当圣洁。在利未记19:2也提到的，我们知道那里很清楚说，耶和华我是神，我是圣洁的，所以你要圣洁。很清楚的，利未记呢，其实强调人要有圣洁的生命和圣活，才能有合神心意的服事。要不然，人的不洁只会污染圣物、圣功。在提摩太后书2:21提到，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在心智上的预备是相当重要的，因为不是一份圣职，也不是一个侍奉岗位叫我们变得神圣，而是我们的为人和生活。圣洁不是避世隐居才可做得到的，反而是在平平凡凡的生活里见证出属主的生命是不一样。就好像保罗在提摩太前书4:12他教导提摩太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如果我们能在言语、行为、举止上以爱待神待人，也心存良知和信心行事，别人就不会找到攻击基督徒的画饼，反而羡慕这样的生命。我们讲了为何要圣洁，现在我们要讲的就是如何活出圣洁。以下我们来说说怎样在家庭、教会、社会中活出圣洁，过合神心意的生活。在家庭方面，这个时代真是太需要基督徒婚姻家庭的见证了。人们活在自我中心的世界里，在婚姻恋爱关系上任性自我，缺乏长远的尾声。我们需要有认真爱主的基督徒认真对待恋爱、婚姻和家庭，以自己所创立的基督化家庭宣告婚姻家庭由神所致力的，也要以个人对配偶的忠贞和对家人的委身真爱向世人表达什么才是正常的夫妻关系，什么才是神为人设立的幸福保障。在婚前，信徒要持守贞洁，婚后就要忠于配偶。哥林多前书6:18-20提醒信徒要逃避淫行，因为那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哥林多前书6:19-20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在哥林多前书7论到婚姻问题，保罗也教导说，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在哥林多前书7:4所表达的说，只有在婚姻关系中的性才蒙主的喜悦，人在其中可得到最大的幸福。亲子关系上面，以弗所书 六章一到四节提醒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孝敬父母。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只有在主里的爱护顾惜，才会表达合宜而收最大果效。除了在家庭方面之外，我们还有在教会的生活。在上一课我们提过，最常面对的试探是情欲、金钱和权力的贪恋。一些教会领袖正是拜倒在这几方面，所以我们做主工人的也必须在这几方面多加留意。首先我们要看两性的相处。教会中的一般关顾、牧养、教导，有些原则永远不会过时。这些原则就是同性别就关顾，三人同行最安全，开放空间有见证，时间因素要留意。以下呢，我们就一一的讲清楚。第一方面，在同性方面呢，我们最好是同性关顾，指的是由相同性别互作深度的关怀，这样可以免去误会或者是误入感情的网络的试探里面。特别人在伤心脆弱时，很容易就会失去理智，对前来关心自己的人过分依赖。如果是男女未婚，这样可能很容易造成误会。如果一方已经结婚，情况更加危险。一般教会的男女比例是弟兄较少，姊妹较多。如果带领的肢体是弟兄的话，已经成家就会方便得多，这样由弟兄的配偶来协助牧养教导姊妹，总比由弟兄个别牧养辅导姊妹合宜。如果带领的肢体是姊妹，遇上要安慰关心的肢体是弟兄，可以分配教会中长职弟兄去做，或训练教会中有爱心和关顾恩赐的年轻弟兄去做。在关心人的时候，千万要小心避免有肢体接触。不同性别之间，即便是拍肩头或者拍手等等都不合宜。牧者尤其要注意，不要给人的印象是很随便。第二，三人同行最安全。外出做探访、出差工作，至少要有三人同行。当然，三人里面呢，有男有女，这样可以免去试探，也有见证人在旁互相提醒。当然，同性别呢，两个就可以了。如果是不同性别的，千万不要一男一女这样出去。第三方面，开放空间有见证。男女同工在同一个办公室里面工作，必须要光明正大，开门，打开窗户，不可两人单独在一个隐秘的空间里面，这样容易陷自己于不义和招人画饼。崇拜聚会也要留意提醒新朋友注意衣着，姊妹的裙子不要过短，不要穿透视装，弟兄也要留意坦途。第四方面，时间因素要留意，就算是关心别人也要留意时间。如果不是很特殊的情况，凌晨深夜不是找人聊天的好时机。好了，这里讲到的是两性相处方面的，我们要讲的就是钱财使用方面了。教会所有奉献来自弟兄姊妹的信任， 神将资源和托管责任交给教会，领袖必须谨慎处理，小心运用。一方面是做个好见证，二来也未免个人落入试探当中，因为领袖如果不好好运用金钱，会众也不会有动力按神的心意好好奉献。人在钱财的事上忠心，是敬畏神的表达。在钱财上不义，不但招来不幸者耻笑，造成整个教会受损，也会受到神的审判。在处理金钱的具体操作上，有以下的提醒：教会财政收支要按一般会计的法规进行，项目分明，收据存根要清清楚楚的，收支数目要经银行入账，不可混乱。至于银行票据签署人，就由堂会或者是堂议会、执事会公选，除了主要负责人，也需要审核见证者同签，就是不要一个人签名。例如三个人议会，要有两个人同签，四个人就要有两人同签。有些收入如果不能立时发收条，就由经办人在捐款者面前清清楚楚的数点，还有签署证明。总之，钱财透明，管理款项清楚，是诚信忠心好见证，会激励弟兄姊妹肢体更愿意，也更放心去奉献。第三方面要讲的是管理权责。除了情欲金钱，恐怕叫人最容易跌倒的是今生的骄傲。魔鬼会用权力和虚荣来试探人，所以一个工人如果搞不清楚教会的头是主耶稣，不读通以弗所书，搞不清楚我们都是肢体互相联络，彼此需要，就容易生发一言堂，做家长的野心，拦阻了教会的发展，也瞎管了群羊。在《使徒行传》20:17-38记载了保罗牧养的榜样。《使徒行传》20:28提到，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这节经文提到，教会是主耶稣基督用宝血买来的。每个盟主拣选做牧养的人，都要知道自己要向神负责，要顺服圣灵，因为是圣灵立他们做监督的，他们也当为自己所做所说而谨慎。一家健康的教会在管理上是有计划有组织的，能够动员肢体善用恩赐同心服侍，领袖会充分信任第二梯队，会合理委任人才，在组织上也有机动性，执事会和传道牧长各司其职，不会消耗太大资源在权力斗争或意气冲突上。第三方面要讲的是领袖的素质。怎样才是好领袖呢？保罗在提摩太前书2-3给教会领袖做了一些指引。保罗给弟兄的指引是：我愿意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另外呢，在提摩太前书3:2-10里面也讲了，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 善于教导，不饮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保罗给姊妹的指引，在提摩太前书2:9-10这么说：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编发、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畏神的女人相宜。后面的经文是有特别的时代背景，有些妇女受异端影响，在教会里做教导，引诱人离开真道，所以保罗禁止妇女教导。但一般保罗对姊妹的建议是温柔安静和有善行见证。好，说完家庭生活的见证和教会生活的见证，我们现在来说说社会生活，在工作场所的见证。有两段经文我想和大家分享。第一段是在哥罗西书3:22-4:1，圣经这么说：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的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这提示我们工作的理论是要向主负责，不管岗位职位高低，只要心中晓得敬畏主，就知道要有何种态度来工作。其实我们个人的工作都是神赐的份，如果能够在工作场所中好好尽忠，也就尽了管理之责，也能够做好见证，吸引人来认识我们所信的主。有时有些肢体很热心，会用工作的时间来传福音，放下基本责任不理，影响了工作，结果招来上级批评和被人误会。可见，如果要见证有力，先得在工作上尽本分。我们想想，但以理和约瑟，他们也是在工作上有好表现，这样我们的话就有分量。有时我们觉得委屈，是因为人事上的困难，或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我们却要记着保罗的提醒，若是可以，尽力与人和睦，因为深渊在神。在以斯帖记中，恶人哈曼想害犹太人，神暗中保护他无辜的子民。良臣莫迪改曾救波斯王一命，当时莫迪改没有得着奖赏，但有一夜波斯王失眠起来读历史书，就想起这事奖赏莫迪改。这小小的例子说明神是那位至终的审判者和掌权者， 我们按神的方法行事，神自会有他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的时候。在以斯帖记2:21-23、6:1-13，这些经文里面我们知道神知道一切的事的。另一段经文记在提多书，保罗提到信徒在社会中活出见证，就是热心为善。提多书3:1-2，这样说：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不要毁谤，不要争竞，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这段话也提醒我们，顺服掌权者，热心公义，与人和睦共处，显出谦让。第四点要提出来的就是时代的挑战。后现代是一个多元没有绝对价值标准的年代，人人推崇自我，高呼自由，也引发一连串问题，像同性恋问题、虚拟网络世界带来人际关系沟通之间的困难、表面和疏离、传统婚姻家庭的解体等等。我们的立足点是什么呢？教会如何对应呢？应该回到圣经里面去，这是神宝贵的话，亘古不变的道，在其中我们能找到最终的释放和最大的幸福。可是我们必然会面对误解和攻击，这时候我们就得向初期的教会为主持守真道。让我们再次认真的读读彼得前书，愿基督的榜样今天再次激励我们。
谢谢同志牧师的劝勉，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你赐给我们有圣言，你讲过最宝贵的是要爱神爱人。求主帮助我们在人际相处当中能够活出那种的圣洁，是有爱在背后，以至于我们在你的面前能够敬虔，能够真诚。我们对待别人也因为有爱，以至于我们可以不管是思想、行为、言语、表达、交接，都能够真诚合一。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过蒙你喜悦的生活，以至于当我们跟别人交往的时候，我们主内的弟兄姊妹可以感受到从主耶稣你那里而来的温暖和爱。我们跟不信主的朋友交往的时候，别人可以因着我们更想去认识你。愿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伟大，奉主名求，阿门。愿主使用你活出圣洁，荣耀主耶稣基督的美名。圣洁系列呢，来到这里呢就告一个段落了。从下回一连五讲，会有文慧老师在我们当中讲授传道系列，下回见。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